点点啊，真的仰慕者来查验，但是一直在这里等候啊，我就灵力感受到，就是主耶稣很坚定的走在这条通往十字架的路啊。当然在这个路的当中，我相信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因着这件事，我觉得耶稣走在这条路上，就是说就是他钉下被审啊，被巴拉巴呀这样的啊，就是显出各样的来啊，但是我感觉就是在这个还没有进到这个真正的这个里面的时候，我看到耶稣是很坚定的啊，就是面对这样的环境，但是我就看到就是因着这个环境，因着耶稣对这些人对耶稣的不满啊，我这个脑子里面还是我的灵里面，就是好多群众在就是在我里面的这个周围啊，显出每个人的光景来啊，在那里啊想到那个影片啊，那些人啊就在那里啊谩骂或者是钉死他啊，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就感受到耶稣好像面对这一切啊，就是在不管是在比拉多的面前啊这么多人啊在这里啊，就是定义的要来，那你看一下，那我不知道了，可以吗？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了是吧？哦，有了，好，谢谢。我就看到他在站在那个受审的地方，对着那些群众啊，他就每个群众的每个人的脸都不一样的在面对耶稣啊，看到耶稣是很就是很坚定的站在那个地方啊，来面对所有的。那我觉得这个审判来讲啊，就是这个环境来讲，对我们现在人来讲，每个人经历的环境都不一样啊。那我觉得神把这一切把它显明出来，为的是要我们显明我们里面是需要我们就是说来真实的要来悔改啊，更多的来悔改啊，悔改来接受啊，来接受这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啊。那我见着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呢？就像我们一般的信徒或者像我这样的信徒，那环境显出来以后是当然是对着耶稣啊，是埋怨神呢，我觉得我是有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好像就是耶稣让我做一些事，我一做我就感觉受阻啊，就对那个耶稣有埋怨的啊，有各种埋怨的。当然呢在这个环境起来也有对神愤怒啊，对神的愤怒和不满那也有对也有不信啊，也有很多不信，就是气绝啊。那这个要是真正的气绝的话，我相信这个平台没人了，我相信都是接受的啊。那么呢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环境吧就是说显明出来，在整个嘈杂的里面耶稣就在那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耶稣好像在受审，我发现可以显出我们里面各式各样的光景来啊。那各式各样的光景的目的不是说神要我们把这些显出就不管，不是这个意思，他显出来是要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悔改，然后更深的来拥抱他，为我们他在世上遇到这样的难处，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尽管是我们这样的那个兵丁也好，罗马兵丁这样的，还有这些人这样的待他这样的来虐待他啊，他都是好像第一选择来爱我们，但是我们好像要被显明我们真实的一个环境里面，真实的把我们显出来，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何等的需要来悔改啊，来领受这个救恩，就是说在任何的环境下，你要选择你来爱神，一定要来爱神，像他一样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态，他都是选择站立在那里， 然后领受啊，尽管这样的弃绝他、唾弃他，但是他还是选择定要来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位啊。那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显明我们真实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没必要去沮丧，我们可以悔改，我们也可以像神一样的也定义来爱神啊，定义来印着他的爱，我们来回报这份爱，让这份爱在我们的里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可以来爱，我们不选择受伤，我们可以也不选择关心门啊，继续的来爱啊。当然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爱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我们真的是需要来舍弃很多啊，不顺从啊，不顺从这个肉体，而且是真实的来顺从圣灵啊，不体贴啊，真实的像耶稣一样就站在那里，他是这样的一个不动摇的一个爱啊。当然这个爱当然是他也是付了重价，那我们要来支取这份爱，也是需要来像他一样，可以在任何环境可以站立，然后可以不断的持续的，也不怕受伤害，像他一样可以来爱啊。所以我觉得还挺感恩的，领受这一点。是的，主啊，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不管是在任何环境来持守你给我的啊，就像我自己啊，就是说知道我是一个来到世上不被欢迎的人，所以我早就把门关了，然后在关的里面我找我自己的满足。主啊，主啊，真的求你饶恕赦免我的罪，让我真实的不管是在任何时候可以站立的稳，可以选择这个爱，可以选择不关闭心门。主啊，像你一样可以面对着所有的一切，你还是选择站在那里，还是选择持续的爱，永不止息的爱，很久忍耐的爱。主啊，我谢谢你，愿这份爱可以来吸引我，让我也在任何环境来选择跟随你，就是这一条唯一的路，唯一的门，持续站在这个地方，可以选择的来爱你，负你的这个恶。主啊，你要帮助我，我觉得在这个生命上是不容易的，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主啊，我可能连信徒，可能连这些在旁边的这些百姓们的喊声，主啊，可能早就逃跑了，而且不光逃跑，可能还会找理由，找各种的理由，不光是关心门，而且找各种这种很这种愤怒这种不满，要把它发泄出来。主啊，可能查得更远，求你来怜悯，怜悯我，怜悯我的家，也怜悯我服侍的群体。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神啊，真的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你来到我们当中，真的凡事你都体察，但是你没有犯罪，主啊，以至于你可以抚救卑微的人，扶持那软弱的人。主啊，我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成就的这份救恩，可以除去我们天良的亏欠，主啊，让我们可以在各种的环境当中来仰望你，就近你。主啊，我真的要再次为我里面各种的虚晃，包括不真实，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谢谢你，也常常以这里面的控告和定罪来向你悔改，主啊，以至于自己常常也是活在一个罪疚和亏欠的里面，不敢来到你的面前来真实。但是主啊，你也借着今天师母的领受和这一路的带领，你让我更真实的来认识你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份包容、忍耐、扶持。主啊，真的就愿你赐下更多的忧伤痛悔的心在孩子的里面， 让我可以借着这份忧伤和痛悔，更深地进入到你救恩的里面。主啊，卸下我里面一切的重担和缠累，可以真的是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因为主啊，你寻找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人。主啊，就愿你把这份真实借着各样的环境可以不断的赐给孩子，以至于我可以真实的与你来面对面，走入到这个信仰的真实的里面，生命被你所改变。主啊，我真的知道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们，是的，神啊，我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真的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为着在我们自己过往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相信你这份爱，我要来悔改。是的，我们时常躲避你的管教，要躲避你的爱。神啊，今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说，父啊，主啊，我们求你来，真的就是在我的心门，在我的心里来做一个真实的一个割礼，就是我们要全然的相信你的爱。无论我们今天面临怎样的一个环境，神啊，我们就是相信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自己的心，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求你来调教我，也求你来改变我。在我的环境的里面不逃避，是的，神啊，来抓住我，哈利路亚。是的，在每一个环境的细小的这个功课上我不逃避，哈利路亚，就是单单的相信你的爱，认识你的爱，也在你的爱中被你来制作。是的，神啊，尽管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环境中我们很想逃，但是主，求你的手来抓住我们，我们不就是定义选择，我们就是不逃离，就是单单的呀，服下来，被你来制作。神啊，帮助我，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真的是就是为了我，为了为我们预备着救恩，卑微的出生，以人的形式出生。主啊，谢谢你没有犯罪，所以你可以成为赎罪祭救我们，把这次救恩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我们还自己在你面前真的认罪悔改，主啊，认我自己轻看着救恩的罪，主啊，我常常的轻看着救恩，不肯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主啊，请你来赦免我的罪，主啊，你赐给我们救恩，不光是让我们得救，也是让我们真的到一个得胜的里面，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求你来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啊，激励孩子。让我不再为自己活，因为你已经为我死，我就为你而活。主要让我真正的能够面对我自己生命的功课，主要让我真的是愿意来效法你，你走过的路我也要走，主要你走过那条路我也要走，主要真的是在你的荣耀里，主要你可以带领我们得胜，主你可以，主要谢谢你，主要谢谢你今天还给我机会让我可以悔改，主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不必不轻看，主啊，就赐给我忧伤痛悔的心，让我常常的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我来自己责备自己来回转回向你，主啊，谢谢你的怜悯，主啊，赞美你，孩子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光，爱的源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回应，主啊，使我们可以来完全顺服在耶稣的主权下，主啊，在你的爱、喜乐、平安、医治和健康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并成熟，主啊，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的当中，主啊，可以让你来借着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孙师母和这个幸福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这个孙师母他里面领受到的就是一个场景啊，就是耶稣站在受审的那个地方啊，面对这一些群众啊，犹太的群众啊， 在那里呼喊啊，就是在那里对他，就是要钉十字架，钉他的十字架啊。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想到啊，在这个场景里面，他感受到啊，神对我们的爱啊，耶稣对我们心中对我们的爱，也想到神啊，他让把这一个场景显示出来啊，是让我们来啊悔改啊。其实他的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是这个马太二十七章的20节到23节啊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来来默想啊这一个场景啊。所以我们来看看，我相信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啊，神会圣灵会来开启我们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马太二十七章的20节到23节啊，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耶稣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啊。所以呢，这一个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去默想啊这个经文啊，圣灵会来引导我们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去体会啊，耶稣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怎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呢，你可以体会到神的爱，你也可以去啊设想啊这些群众在那里高喊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你可以去啊默想啊这些群众啊对耶稣的态度啊。所以呢，这个你也可以看想到这个比拉多啊，他三番五次的就是问这些啊求问这些群众的意见啊，他想说服这些群众啊，就是释放巴拉巴啊，释放耶稣，不要释放这个巴拉巴。但是这些群众啊，每一次都是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呢，其实呢，也可以想这个第二十节啊，就是说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就是这一节，我觉得这一节经文是这几节中间的这个关键啊。这个群众他为什么会在那里喊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钉耶稣的十字架？实际上他的关键就在于二十节，他们受到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这些群众其实他们就是说没有什么主见，都是两边摆的。他们当中可能很多的人在一周之前都是引带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把那个什么什么真树枝衣服铺在路上，高喊奉主名来和尚了，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可能他们当中很多人就是在一周之前就在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骑着毛驴，骑着驴子啊。但是几天以后，他们就在这个里在那里呼喊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这个群众的心他是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定准，最重要的就是他受什么影响啊。他在一周之前他可以在路上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骑着毛驴，可以在那里呼喊何山了，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几天以后他可以站在这个巡抚的面前极力的呼喊，要钉他十字架，要钉他十字架。这是群众的心理。那么呢，他这个背后二十节啊，他们为什么群众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呢啊，他受到这个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是这个祭司长和长老在挑唆，在群众背后挑唆啊， 这些群众要啊，就是释放巴拉巴啊，要除灭耶稣。那么呢，这一个经文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给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这个属灵征战的功课，属灵征战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属灵征战是非常激烈的啊，在耶稣受审的时候啊，这个属灵征战非常的激烈。在这个时候，这个祭司长和长老是代表撒旦的，他们是代表魔鬼的声音，是仇敌在背后煽动挑唆啊，要除灭耶稣，要释放巴拉巴。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属灵征战每一天都在我们的周围，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特别是我们要学习来定拿货的时候啊，特别我们要学习来做一粒落地的麦子，要来对付拿货的时候，这个属灵征战是会更加的激烈。因为仇敌啊，他不想我们这个拿货被钉十字架。如果我拿我定了十字架，仇敌就对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了，他无法再来掌控我们啊，他无法再来得着我们，我们就完全释放了。所以仇敌他不会让我们轻易的定拿我，他要就是说他要把我们掌握在他手中啊。他怎么掌握呢？啊，就是他就抓住我们的拿我啊，因为只有我们的拿我在仇敌的面前，就像是一头牛，它的这个鼻子啊已经被穿了那个被那个牛，它的鼻子已经被套上了，它就牵着这个鼻子走啊，就是这个老五，这个老五的鼻子啊就是牵牛鼻子，就是牵在魔鬼的手中啊。所以呢，这样我们的老五一天不受对付，那么仇敌呢，他就是牵着我们的这个牛鼻子，乖乖的跟着他，啊，乖乖的跟着他，就在他的手中，掌握在他手中。所以呢，我们的老我要是对付仇敌是绝对不甘心的，他是害怕的，他实际上什么？要除灭我们里面的耶稣，要保护我们里面的这个巴拉巴，这就是仇敌要在我们要做的。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对付老我的时候，哇，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属灵征战兴起来，很多的夫妻争吵吵架啊，各种的行为都有啊。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要知道，仇敌他是不愿意我们的老虎所对付的，所以呢，背后的这个仇敌啊，他在背后煽动，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要有属灵征战的意识啊。我自己常常就是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每周到了这个周末啊，到了特别到了主日啊，要去讲道啊，或者是要参加小组，这个要出门，这个时候呢，就发现啊，这个夫妻啊，这个一触就激发，哇，马上就是说很小的事情啊，就冲突起来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就不受控制啊，就在要去小组之前，要到教会去讲道之前，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啊。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受到提醒，这个是属灵征战啊。当我们受到提醒说这是属灵征战啊，仇敌啊，不要上仇敌的当。当我们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呢，哎，我们比较能够克制下来啊，不再争吵，不再就是火上加油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啊，我们就争啊吵啊，所以就最后只能够什么小组不去了啊，这个开会不去了啊，所以就什么在仇敌就被掳了。这个属灵征战的意识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特别在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对付老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属灵征战的意识，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啊。对付老我是要特别的付上祷告的代价的，因为仇敌他就在那里背后声音，要释放巴拉巴， 诛灭耶稣啊，这就是仇敌在那里背后损引我们啊，要做错误的抉择啊，做错误的抉择。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去啊学习的属灵征战的这个意识啊，我们才可以在对付老虎的时候啊，能够不被仇敌所胜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思想这个，再次思想这个比拉多，这个比拉多啊，他为什么站在这个巡抚，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自己心里面也知道耶稣没有罪，他的这个妻子啊也是托人来告诉他，他做了梦啊，这是个异人，你不要去定他的罪啊。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最后还是把耶稣钉十字架呢？啊，那么我们就要想到比拉多为什么犯这个错误呢？他这在这里面是值得思想啊。我们看到在这里，比拉多三次的把他的眼光目标投向这个群众啊，他想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啊，他三次在这里三次问这些民众，你们的意见如何啊？所以呢，而这些民众又是受到这个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啊，所以呢，你就可以可想而知，这个比拉多他在这个时候他的眼光都转向这个群众，他听取群众的意见，他希望能够改变群众的想法，结果他归于土壤，群众越喊声音越大啊，所以呢，这一个比拉多，我们一定要要学习站在比拉多的这个角，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位置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第五天啊，重点就是要站在这个位置，就是要站在比拉多的角色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站在比拉多的这个角色呢？因为我们在破碎老我的时候啊，就是这一年多啊，其实我们 YY 平台从一开始就是要暴露老我的真相嘛，就是七重的掩护嘛，你就是要揭示老我的真相。一年多了，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老我的破碎这么难呢？老我的对付这么难呢？啊，有好几次啊，我们开这个G12啊，我们的主堂开G12，都是区长啊，就是G12，我们有好几次都是什么呢？我们在G12分享的时候，我们啊对付老我，大家都是非常坚定的，非常清楚的，非常有感动的，大家有听到见证，非常受激励。但是好几次就是在回去的路上就大吵起来，然后我暴露无遗啊，刚才所学到的一点完全不见影子。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呢？啊，第二周回来，哦，我们在路上就大吵起来啊，报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么明显这么突出呢？啊，它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付老我是有一个极大的困难。对付老我不像做一件事情，我们这一群人做事都是很能干的，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做事。可能我们的后一代可能在这方面不行，他们的目标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办事的能力不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无所事事，没有目标，生活非常的烦啊，懒散啊。你要他们聚焦在一个事情上面，他们等一分钟就分心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我们在这一代人能够出国，能够走到今天，都是因为我们有很强的集中注意力做事的能力啊。但是我们在对付老我上面却不行了，可能还不如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困难呢？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对付过老我，我们跟老我呢是认同的，老我就是我，我就是老我，几乎没有办法把这个我心我跟这个老我分开。即使信了主，我们也没有，我们也是做事，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对付过老我，我们无法把这个心我跟这个老我分开。 这个老五他就躲在这个行我的背后不受对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学知识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就是说他不怕魔鬼，不怕你，不怕你啊，很有知识，很有开启，讲得出各这样的道理，魔鬼一点都不怕啊。魔鬼怕你就是真正的去对付老五。所以呢，我们无法把这个老五跟我自己分开，我们跟老五完全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哎，我们讲的是一套，学的是一套，然后呢行这个老五还是一样的表现出来。一遇到挑战，他反映出来的完全是老五啊。虽然在这个之前我们做见证，我们分享，我们很受开启，我们痛哭流涕，哎，这个环境一兴起，哎，老五马上凸显出来，那以前学的都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跟这个老五分开，我们无法把这个老五当作一个靶子去打，因为我就是老五，老五就是我，无法分开，这是一个困难啊，这是一个困难，这是一个实际的困难，这就是对付老我的困难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这个眼中的梁木，因为我们跟这个自己是完全认同的啊。所以呢，这个比拉多为什么重要呢？这个比拉多的重要就是，我们如果站在比拉多的角色，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巴拉巴和耶稣都在我们的里面啊，因为我们重生了，所以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是从老亚当那里的这个继承了这样的一个老我，巴拉巴也在我们的里面。现在比拉多站在一个位置，他要是释放耶稣，还是要释放巴拉巴？他是要拣选耶稣，还是要拣选巴拉巴？这个比拉多他就站在这个位置，他要来决定是释放哪一个人啊。所以呢，我们在对付老我的时候，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就是让我们释放耶稣，让我们拣选耶稣，不要拣选巴拉巴。但是我们站在比拉多，从比拉多身上就可以学到这个功课啊。所以呢，站在比拉多的角色就非常的让我们什么呢，就是容易看清楚我们里面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老我，一个是耶稣。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老我给对象化了啊，也使我们能够想到耶稣啊。所以呢，我们在神行起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完全无意识的就跟老我认同了，表现出来完全是老我，而是说我们立刻想到比拉多啊，我们是要拣选耶稣，还是要拣选巴拉巴啊。所以比拉多的这个角色特别是可以帮助我们使这个老我给对象化啊，然后比拉多这个角色也可以使我们想到耶稣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就要避免犯比拉多的错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受到提醒，我不要拣选巴拉巴，我要拣选耶稣。这个一个意思可以促使我们把这个跟这个老我划清界限，让我们转向耶稣。这样子我们就不至于就是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神兴起环境的时候完全跟老我认同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借助这个第五天的早晨来操练这一个功课，就是说一定啊不要跟这个老我认同，一定要学习站在比拉多的这个立场这个角色啊，去把自己跟这个老我给分开，给对象化，让这个老我受到对付啊。所以呢，我们在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思想这些群众啊，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境，我们也可以思想耶稣啊，他默默的忍受这一切啊，就是说他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可以去默想啊。所以这些第五天的早晨，我盼望我们能够在对付老我这上面啊，能够有所突破。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周牧师和西部大导团的分享和祷告啊。刚才周牧师在分享这个他感谢神，是确实呢，我们在思考这两类人，一个是群众，我们在这里的默想思考也是可以来学习，可以来学习很多的真理，学习帮助我们来对付这个老旧的自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做一个这群众多的群众，我们做怎么能够避免这个群众所犯的错误啊。一周前还那么欢呼主，而且一周后在这里受唆使，就说要钉他十字架 啊，就是这么善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善变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坚定啊，我们的真理上各个生命上是没落实的，是没有根基的，才会这样的啊，墙头草啊，就是风吹两边倒，就是这样墙头草啊，这是群众的教训。那我刚才听到周牧师讲到这个啊，确实学习比拉多的这种环境，不是学他的什么品性哈，学习站在比拉多在做这种抉择时候的教训。比拉多在做这种抉择时候的教训，那就如同我们今天呢，也同样做啊，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同样做这个抉择，是释放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所以我们要选择魔鬼，是选择老我，还是选择圣灵？就是这个感觉。老我呢，就如同那个巴拉巴啊，这个圣灵或者是耶稣呢，就相当于耶稣。我们要释放哪一个？我们要释放哪一个？那我们每一次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那比拉多的教训呢，可以来跟我们一个提醒。比拉多他做的是什么呢？他甚至有的时候他头脑都知道真理，那就很像我们这一帮人了，我们这批人一样，我们在真理上，在这个知识上其实有足够的教导，也有很多的懂啊，很多的了解。其实我们一碰到环境，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做见证，其实我头脑都知道，我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做那个对的决定，我就是想要做那个错的决定。你看看，就是很像比拉多，他并不是说糊涂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的名已无知而灭亡啊。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领袖还不至于很多的无知，还是蛮多知的，知还是很多的。在面临着一个环境的时候，很少糊涂到完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不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知道该怎么选择，但是我就是不选择。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比拉多的情况。比拉多他完全知道耶稣无罪，他知道释放耶稣是对的，然后释放那个巴拉巴是错误的，他明明知道，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力量做呢？你看到没有，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比拉多他应当做什么呢？他问谁呢？他在这里去征询谁的意见呢？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碰到一个环境，碰到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首当去找谁呢？我们问谁呢？也许我们先问牧者，这还算好的，我们甚至可能问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甚至问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那些非信徒啊，甚至我们去问世界啊，我们去参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这个判断。那我们所问的是谁？为什么不去问耶稣？为什么不去问神呢？就说明比拉多根本没这个弦儿，比拉多没这个习惯，比拉多在他做决定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习惯去求问神。那我们今天其实最大的那个属灵的动力应该来自于去求问神。我们一定要有个习惯，碰到任何一种情况，这几天啊，回来这几天一直呢在服侍啊，服侍了很多的领袖，很多的领袖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包括我本人，我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光照和反省。其实我们信主好多年，基本上是停留在头脑的有神论，实际行动上的无神论，真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那些见证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在G12上面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甚至可能还激动的流泪？那为什么回去的路上马上就吵起来了呢？它实际上就是在什么呢？是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的有神论，一旦面临着行道的时候，一旦面临着实际环境要去做行道的时候，我们立马的就成为一个无神论了。这个时候很少有人去停下。不吵，马上去停下问圣灵，哪怕是心中默默的去求问圣灵，都没有这样去做。两个人都吵吵吵吵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心里说，哎，主啊，我应当怎么回应呢？主啊，我应当怎么做呢？我想基本上没有人这样去求问。为什么没这样求问呢？这就是无神论。有神论的人一定会去求问的。我说的是实际行动的有神论哈，你有神有神，那神要做你的主啊，你应该去问呢、啊、你凡事都要去求问神呢、啊、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不求问呢？其实就是我们不求问是个习惯，知道吗？我们不求问是我们的常态，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神，我们里面没有神进来。那信主你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碰到情况了以后，这还是吵架。其实正常的决定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去买一个东西，我们要去到哪里去，我们从很少去问的。我们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学习班，我们要去参加一个什么训练班，我们要去参加要去做什么，很少去问问神，我应不应当参加， 我当如何做？很少人去这样做，只要觉得还好，可以判断一下，做一个决定，马上就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那我也非常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几十年都这样做的，几十年就是无神论。那我们虽然今天信了神，我们完全是概念上的有神论，实际生活的其实真的，我自己看我自己，真的 95% 以上都是无神论的，很少去求问。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基本上，我看我服侍了这么多的领袖哈，好多是信主很久的啊，20年、20-30年都有，基本上都是很少一件事情出现马上去求问神，神呐、啊，我当怎么做，我要不要做，我当怎么做，很少去求问的，大部分都是根据经验啊，根据你过去圣经的真理做一个判断啊，基本上做一个判断，甚至有的时候情绪左右来判断，是有好一点稳重一点的呢，还理性分析一下，做一点判断。那个情绪波动的人，他甚基本上受情绪来左右，让我们做判断。你看到没有？这里谁左右我们做判断？要么就是经验，要么就是知识，要么就是判断，要么就是那个总结，都是这种来做判断，要么就是情绪做判断。所以这两种判断都没神。哎，那种分析来分析去做判断的，还算是理性一些。啊，通常地性可能多一点，那姐妹们可能更多的是情绪来左右我们来做判断，这种看的都是无神的，完全是无神。那个比拉多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求问群众，问三次，你看看他是怎么做的，他完全他自己，他甚至连自己做决策都没有，他就问群众，这就像如同我们今天在教会一样，教会的方向，你要征求，你要以大众来做决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依照谁做决定？依照神，神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走。神要我们歪歪平台做破碎的，就是破碎。神要我们那个领受爱，那就是领受爱。神要我们破碎多久，那就破碎多久。有的人说破碎这么长时间，我就不愿意了。那神要我们破碎，不是我们决定的。每天都是神在这儿带领，他要在这里坚持破碎，那你说不，我说我觉得破碎太长了啊，破碎的什么认罪认得灰头土脸，这个认罪认得灰头土脸了，认得灰头土脸这个词儿都已经成为流行词了，我们教会的这个词啊都已经流传到外面去了啊，我从外面的牧者那里都听到了啊，认罪啊不能认罪到灰头土脸了，看看我们当中这些就认罪啊这样的一个评价。那我们说认罪是神带领的，又不是我们，又不是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做决定，他就是神在这里带领。当然牧者很感谢神，他愿意顺服了跟随神的带领，就让这个神的带领一直在带领我们教会，带领平台，这就是应当做的，这就是有神论，什么事情都要求问神。当然我们在平台上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教会带领上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实际生活能不能有神论呢？能不能去求问圣灵呢？为什么要去问群众呢？我们可能问了好多我们周围的人，可能问遍了周围的人，就是不去求问圣灵，就是不能趴下来去等候去求问圣灵，这就是问题，这就是比拉多的问题，这就是比拉多为什么会做这个错误的决定。比拉多之所以在关键时候做这种错误的决定，不知求问神而只知道求问群众的话，也是他平常的一个结果。平常就跟神没有关系，他关键的时候还问什么神呢？平常就没有关系，他哪有习惯问神呢？问了也半天也问不到啊，所以他一必然就有这种结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年呢、长期不得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也是。刚才周牧师也分享到了，就是老我很难对付，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尤其是大儿子这一类的人，老我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很多的老我是我们自己的本我，是我们的价值，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安身立命在这个世上的一些优良的东西，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去对付。那我们今天没有对付呢，也是个习惯，确实没有这个习惯，从来没有这个习惯。那我们从现在开始，神就是在帮助我们，要带领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一步，就是真认真真的来对付他。那就是今天呢，其实幸福代表团的分享，其实当我们蒙光照以后呢，其实不要沮丧，而是要欢呼喜乐，而且是要呢，还是要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要沮丧， 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来了，这些败坏的东西来了，不要沮丧。神的目的是要把这些东西，败坏的东西把它除掉，而是要回到神爱的怀抱去。所以我们不要丢失爱，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既不要沮丧，其实也要爱自己，也要爱神，最终要投入到神的爱的怀抱，最终来领受神的爱。所以呢，让我们在这里劝诫，包括我自己，劝诫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在面临环境，那我们失败是常态，常常失败，所以在失败当中不要沮丧，不要灰心，我们要明白神的爱，我们依然要活在神的爱中。就像耶稣面对这样大试炼大试探的时候，那么多的人的抵挡，那么多人的诽谤，他依然开放他的心灵，依然不丢失他的爱，爱群众，爱每一个人。那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这个，就是今天幸福代祷团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依然要在这种环境当中不丢失爱，不关闭心门，爱神爱人爱自己。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幸福代祷团的开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继续是在学习，就是我们要不要靠我们的血气去做选择，要靠着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开启。我觉得今天重点我听到一个，就是我们也比较多在选择的时候呢，他是看群众，而没有向里边去看圣灵，去看耶稣。那么比拉多作为一个外邦人呢，在这里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预表，就是我们这一群在这个知识上我们是有神论，那么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是无神论这样一群人，就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无神，就你就像一个外邦人一样，就像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无神论啊。然后呢，是靠我们的肉体，或者是靠我们现在的环境来做选择，来做决定。那比拉多就是这样，他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权力，在他自己的这个位置啊，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他选择错误，极有可能就会失去他现在这个总督这个位置，因为他的之前他已经被这个凯撒，就是说认为他能力不足，已经要对他这个对这个统治能力有问题，要对他进行处理啊，要取消他这样的一个这个位分了。所以呢，他才这个时候特别特别紧张啊，特别特别的这个就是说看群众的眼色，尤其是看祭司。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以色列那个就是 Zef， 就是这个大祭司的那个后代，他来跟我们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在以色列的时候呢，在以色列即使到现在也是一样啊，那以色列总理他说话是不算数的，以色列的这些高官们说话是不算数的，真正算数的是那些大祭司啊，大祭司在整个国家的这个方向上所做的决定是有决定性的。所以总理的法律啊最高的高官呢，他们所通过的法律啊，他们所做的决定啊，最后都要拿到大祭司那里去做一个认可，他们才可以去执行。所以当时比拉多也是这样，但是他看到大祭司们是要高喊着是要杀死耶稣，钉死耶稣，而会众们百姓们也是跟随着这个祭司们的这个呼声，然后呢也是要钉死耶稣。所以比拉多才会做出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他自己被永远的钉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就是杀害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罪人的这个位置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每天所面临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不要看外面的环境如何，要向里面来看圣灵如何带领我们。这也是在操练我们也操练我们将来在这个有大挑战，在这个大征战大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不看环境不看周围。那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挪亚方舟。这个挪亚方舟真的是特别的，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众人依然是婚丧嫁娶正常过日子，主耶稣基督突然就来，就非常像挪亚那个时代。那么神就是教的挪亚，就是说你建方舟的时候一定要在上面开一个口，高一肘，这个上面的口可以有光进来。然后神没有告诉他说你在旁边开口，所以神特别的告诉挪亚说，你一定要向上来仰望天空，仰望神，而不是看自己里边怎么样，也不是看周围的环境如何。因为周围倾盆大雨连下四十天，天上的窗户全部打开，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看周围，你会被吓死的。所以就只有是一抬头仰望看神的带领， 看神的这个平安，然后求神，从求神那里得平安，然后呢才能够度过那个艰难那个困难。那么在末世的大患难里面呢，我们也是要碰到这种情况。那么在现在每天我们操练的时候，就是要来不断的学习向里和向上，向里面看圣灵，向上我们看我们的天父怎么教导我们啊。那么向上呢，我们就是要来读圣经，要看神的话语怎么教我们。那么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在弟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到说，前一段时间他家妻子呢突然就是开车的时候不小心，他家妻子是很强势的一位姐妹，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那么有一次呢，不小心开车的时候把这个自己的新买的一个月才买一个月的这个新车，就整个的一个边啊从头到尾全部给刮花了啊。他说给我气的，如果是一个弟兄开车的话呢，通常他感觉到自己的车被蹭了或者被刮了，他会马上就要停下来，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而姐妹呢，她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她会着急说赶快把车倒出来，或者赶快把车开进去，不停车直接再往前挤，整个那个车从头到尾，从车前灯到车尾灯，整个一条大的一条痕全部被刮花。然后这个弟兄说，我天然的反应就是说，我这个车我不修，我不去 claim， 不去报销，不去报修，我就在这放着，我就晾着，我就羞辱他，我就让他看看，不要一天到晚以为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好啊。那么只有这个要让他有一个羞辱他这样的心，这就是天然人的反应。然后他在这个我们聚会当中分享出来，我们就祷告，然后呢我们弟兄们给他的一个看见，就是说你这样要凭天然人的这个想法呢，你只能让你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更加的不好。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够从爱妻子的角度，你要赶快去遮掩其过，要赶快把他这个去帮他修掉，然后呢你去给他这个遮掩他的过错，在你将来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会遮掩你的过错，你们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一致啊，越来越在神里边彼此相爱。反之，如果你从肉体的方法去做，只会让你的这个夫妻关系更加差。那这个弟兄当时就听了这样的这个劝告，然后呢就去报修了。然后他回来下一次他告诉我们说，我去报修了，但是神不让修。我们说怎么了？他说神说没有件儿，这个件儿需要从什么什么地方定，然后再运过来，需要一个月啊。所以这个事情很小，就是作为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这个角度啊，这个事情很小啊，只是呢反映出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所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看环境，我们是用肉体去选择，还是用这个里边的圣灵，求里边圣灵的带领来去做正确的选择。那么事情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靠着肉体去做，会让你处在一个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欺骗，然后夫妻关系的破裂等等这样的这个难处当中。但是如果你要从里边去寻求圣灵，那么神看是心，是看你的心，那么我们的周边呢，我们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尤其我们的配偶也是看我们的心，他知道你是在怎么样想怎么样做，所以他的回馈也是不一样。我们就听到那个弟兄分享说，他家姐妹就是非常感恩，对他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对他所活出来这样的真实的爱特别感恩，所以也有自己的反应和回应。所以这个就是在往一个良性的方向去走。所以感谢主啊，就是说神就是也让我们看真理，也让我们在实际的这些细小的生活当中来不断的操练，然后让我们能够不从真理上和从内心，从实际的行为上都变成这个真实的有神论，然后来指导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啊，我在底下就在反复在想。现在我第一个思想，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没有神的啊。没有神这个意思是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情啊，我们的思维想法看一些人事物，我们没有神的，我们完全靠着自己不同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思维，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经历，就会按我们的每个人的特长来去看待每一个事情。说我们现在的痛苦就在这里， 啊，说我们有前也有牧者分享过，我们今天信的是真神，我们神是真的，但我们是假信。这个话呢，它是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它就是说比喻，你看有很多这些回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们这种对这个信仰这种真实性啊，这种真是看到这个信仰的重要，可以一切都放弃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信神，确实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啊。那我搁底下我就在反思，我主啊，我这么多年十多年，我应该是信主是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是拿你当神啊。但是现在看有一面啊，不是绝对的，有一面我个人对我自己来讲啊，我是很多的时候越来越不依靠神，靠自己。我刚信主那一年二年，我非常依靠神，细小大小的事情全是仰望神啊，教会带领怎么做就怎么做，让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怎么读经就怎么读经啊，遇见任何的环境啊，马上就说哎，神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有几次都不可，这个事情非常不可想象啊，就是一个特殊的事情啊，跟人的通常的想法。但是呢，遇到这样的时候，那马上就想到，哎，神在这件事情有什么美意啊？我会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敏锐，灵里非常的敏锐，去仰望神。但是呢，随着自己这个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哎，时间长了，真的看到越来越把神放一边了，越来越自己来做神了啊。但是呢，那另外一面呢，这边嘴里讲的呢还是神，这就落在一个就是我们最近这两天所分享的一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不一个真实的生命，而是一个面具假象啊，或者很多的这样的表达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看到神现在已经拣选了我们，带我们进到要往得胜的这个行列里啊，心腹的这个军队里。我想神现在知道我们的光景啊，他现在我们最近所讲的就兴起环境啊，兴起环境。这个环境兴起环境呢，让我们有钱是在一个我们的远落失败中，或者是呢在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有一点唤醒醒悟过来啊，要不然我们都常年的落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温水当中，确实我们不容易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啊，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来这个振作起来，这我们不能不承认啊。但是呢，在这样的兴起环境，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大部分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分享啊，都有这样的回应啊。在这个环境当中，当我们依靠神转向神的时候，确实我们的生命啊跟神的关系就有一点不同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是没有这样的环境，我们这个老我啊，我们我牧者这两天分享，我们这个老我，我们一年多了，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老我真是不容易破碎啊！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老我，我们也我们的老我很多是非常好的，我们是非常保非常好，就我们不可能去破碎，我们要保护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了，我们服侍啊，都在有一些家庭各方面。我们都在学习，都在想改变，但是因着一点事情，我们又回到老样子啊，就好像我们学了这些东西好像跟没学一样啊。啊，我们最近牧者给这样的开启，因为我们啊不认识我们的老我，我们也不愿意来从里边灵里真心的说，主啊，我愿你老我来破碎啊，我们灵里边没有这样的感动啊。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确实我们遇见事情上我们不会选择神，还是选择自己的老我。但是现在我看神的脚步啊，我们说要成第五圈了，神开始啊，再一次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对我们开始再一次就是让我们被揭开，也就是让我们碰到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老我。我们现在只有来改变，就借着比拉多啊这样的一个开启，让我们今天真的，我在想这两天的这周的这个YY 的带领又有一个新的开启。我们不得不看不能每一天遇见的人事物，假如我们一会儿就遇见一些环境人事物，可能让我们会往这方面思想一点。哎，这是不是我的老我在回应？是不是我的老我在彰显？是不是我的老我又做主？会让我们在有些环境当中会不能说那么样的每时每刻每件事都这样的警醒，但是呢我想在一些环境当中我们会想这些了啊，想这些了可能我们还不能做到，但是我们又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开始啊。但是我相信神他既然牧者经常说既然他拣选了我们啊，做了这善功，他就有能力来做成这个功，就在我们这样在人看来不可能改变的啊，在我们看来一点改变价值没有的这群人，但是相信神必在我们身上要成就。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主啊，我愿意你被你改变，我愿意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我相信神就必会作古。好，我就回应这些。
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代导者的领受。我想更多的深思来对照自己来学习比拉多的教训。这个比拉多他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他是做选择嘛，主耶稣也在他里面，这个老我这个巴拉巴也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代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个自由意志甚至主他是不替我们做，他会感动我们，他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要自己去来选择耶稣，这样的选择才有意义，这是我们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主不剥夺我们的选择权就是比拉多呢在这个巴拉巴呢在实质上呢他是一个杀人犯，他是一个凶手他代表老我的这个邪恶的本质那在电影里面演的，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也是演的是一个很凶神恶煞的一个杀人犯的一个形象，一看就让人很憎恶很惧怕很讨厌。但是实际这个老我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割舍呢？因为这个电影演出来的是巴拉巴是这个老我的本质，但是实际他的面貌呢是千变万化的，甚至是美丽的甚至是各样的就是他可以用各种的这个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出现。为什么对老我这么难舍难分？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是楚楚可怜的很可怜的，很自怜的我们只是为自己打算一点，我们有多少的理由，所以他不是每一次老我跳出来彰显出来都是那么的凶狠和那么的让我们警戒的。有时候是楚楚可怜的，有时候是非常的美丽的，甚至你都认不出来他是老我。你想当这个彼得跟主耶稣说你不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哇，那只有耶稣当时能够立刻认出来，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就是这个时候是老我是撒旦的声音，老我跳出来的。那人都想再怎么着这是一个同情吧，这是一个爱心吧，这是一个关怀吧，所以人这个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热情吧，是一个爱吧，但他的本质说却是拦阻神的工作。所以这个老我不是那么容易辨认的，不是总是那么容易辨认的，很多的时候他以各种的面貌出现，有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就像刚才牧者讲的说他是讲道理的，他是强项的，他是有恩赐的，他是做事勤快的他是以这样 你看大儿子的面目，我们也是有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神才给我们揭示出来，我们才认出来，才恨恶他。要不然呢，大儿子都是在哪里都是得奖赏的，这个老我那是一个非常辛勤的勤勉的善于服侍的甚至是在家中是尽忠心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出现的，但是他的里面的实质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老我的面貌，我们真的就是说要认出他，要恨恶他，就是要恨恶他，要弃绝他，还是要认出他？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老我以各种，哎呀，魔鬼真的是很知道我们，所以很多的话语出来，很多我们的这种，这个对老我的态度出来，是根本不知道，其实你现在所出来的这个东西，无论从人的层面看，是有道理也好，是有热心也好，是有勤勉也好，是有这个可自怜的原因也好，实际它的本质。是这个与神为敌的这个老我，是这个杀人犯强盗的与神为敌的老我，他的本质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属灵的眼光，要不然我们真的常常的在这个老我认不出来，或者很痛惜，或者他觉得他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难舍难分的一部分。所以求神能够让我们看出来老我，不管他以什么样的面貌来出现，只要他是与神为敌的，让圣灵就立刻的让我们能够认出来。第二就是他问到群众呢，比拉多问群众，那么其实他的里面是有倾向于，因为他要保住自己的位置嘛，这个我们知道他的立场他的背景所以他就愿意去听那个群众跟他相合的声音。所以我们里面如果疼惜老我的话，你会看到刚才讲到说我们会问人，会问神，那么神也会借着人讲话但是当你就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来接触，来一起来祷告，来可也算是求问吧除了求问神这一部分以外我们毕竟生活在人群当中，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那有些人他说的很应和你的肉体，很舒服的替你出气的话，哎，你很愿意跟他在一起，可以，你这个里面就是有比拉多的性情，听那个喜欢听那个群众讲到符合你的利益，符合让你去释放你里面的老我巴拉巴就是钉死耶稣，就是让你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时候你可能以前我听了个见证，他里面觉得这个不对，好像神也责备他，哎，但是就刚好有个姐妹说，是啊，你就应该那样对他呀，不是，你看你多傻呀，多吃亏呀，你看他多嚣张啊，你当然你没错，没问题，哎，那好，那他就觉得心安理得了，你看那这有人还是同意我的嘛，他就把圣灵的感动给消灭了。所以要特别注意你身边的，就是真的是神派在你身边，无论他是一个爱你的牧者，还是一个真的是为你的灵命盼望你的属灵生命真实成长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会有些指正的话，带着爱心的指正的话你要来反省你里面的态度，你是不喜欢听这些，逃避这些，觉得这个很刺耳，你看老挑我的毛病，你看谁谁谁就很理解我，我跟谁谁谁讲话我里面就很痛快我就得到理解了，你这个老我就被理解了，就被缓释了，那圣灵被消灭了又不用去面对老我，又不用去破碎了，你真的要真实的看你的里面，你能不能辨认出来哪些话是从神来借着弟兄姐妹来的。如果你一直来这样关闭逃避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的帮助，那么你就只愿意滑到其他那些代表这个老我这些的群众的这些朋友这些话语这些的甚至他也是基督徒的，但是是很属肉体的，也很体贴你的肉体的，你很愿意这样子但是你的里面越跟这样的人接触，你就越没有力量，越不能够蒙神光照，越不能够起来来对付老我，因为你都被同情了，都被都被圣灵的感动都被消灭了。所以这个这是你心里的一个趋向，是你自由意志选择，你身边的是不是良师益友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神给你放的环境，你选择哪一些，向哪些人开门，向哪些人关门，这是我们自己里面自己是老我在掌权，还是你愿意来来面对神的话语来愿意来回应的这个标志。所以求神呢，让我们时时的警醒，让我们能够认出我们里面老我的真相，无论以什么面目出现，也求神让我们愿意能够属灵的耳朵打开，不论是面对神 圣灵亲自的话语责备也好，温柔的挽回也好，还是人对我们所说的，实际是破碎我们老我帮助我们生命的，让我们对这样的门这样的渠道都能够打开，对那个体贴老我的能够来认出来，能够不要把自己陷到这个里面去，以至于老我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封闭这个路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成长的路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就这分享这些，谢谢。
嗯。